我们在天父，我们继续仰望你，看顾保守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出埃及记，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几章。求主托住孩子，让我们所传讲的都是出于你的旨意，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感谢赞美主，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是34课，也是34章。前面我们讲的比较慢，后边这几章呢就会快一点，因为后边从35章以后几乎都是重复了，重复前面25章以后的这些内容，我们就不需要那么细的来讲。给大家讲一个原则，大家可以对照前面的经文来看。好，我们看34章，这里边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那前边第一块石板是让摩西给摔碎了，是吧？那现在呢又补上，神并没有责备他，因为他摔碎石板这件事情。接着吩咐他，明天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我们看这次很特殊，神要摩西自己上山，以前呢是约书亚陪同的，是吧？现在只要他自己去。这次有一个特殊的事情要发生，就是神要向摩西显现，而且要宣告他的名，而且连这个牲畜牛群羊群都不可以在山根吃草。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吧？接着第4节，摩西就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2块石板。接着第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云中降临，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一个人从云中降落下来，然后呢站在摩西的面前。这个和前边的耶和华的形象，耶和华在神面，在这个摩西面前走过，然后还让他在岩石洞穴中，是吧，用手遮住他，是不一样的。那个是耶和华的真体，那这次呢不是。圣经里边曾经有多次耶和华向人显现，是吧，和人说话。大家记得耶和华曾经和亚伯拉罕一起走路说话，然后呢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向耶和华这个请求饶恕。当时呢开始是3个人出现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门口的，那另外2边的呢就是天使，后来他们直接去了索多玛，留下来的就是耶和华自己。我们看耶和华有时候会以人形显现和人说话的。那接下来这个神的宣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今天呢我们着重讲一下这个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的宣告，这里边到底是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里边出现了2次耶和华重复出现？据我的考察，这是圣经里边唯一的一次神的名重复出现。那既然是唯一的一次重复出现，一定有特殊的意义，是吧？圣经里边神会重复呼喊人的名字的，我知道的呢有3次，可能弟兄姊妹有知道更多的也可以告诉我。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摩西，还有呢是保罗，呼叫他的是扫罗。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几次。那和亚伯拉罕呼唤他2次呢，就是亚伯拉罕在这个亚摩利山上献以撒，他当他把刀举起来的时候，天上就出现呼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刻，然后呢也是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表达他要指着自己起誓的和亚伯拉罕立约这样一个情景。所以呢神表现出来 是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视的，也是可以说神很看重人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的表现，所以呢呼唤了亚伯拉罕两次。往往神呼唤人两次呢，就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也是神要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时刻。那喊摩西两次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四节。然后这里边呢，是摩西看见这个荆棘在火焰中燃烧却没有烧毁，他呢说这是大异象，他就过来看。然后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中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啊，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大异象，是吧？摩西要来看，然后呢神就告诉摩西，你要把脚上的鞋脱掉，因为这是圣地，就是神亲自显现的。好，我们看这几次呢呼唤人两次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候。那扫罗是什么时候呢？大家应该知道了，是在主耶稣亲自呼召保罗让他做使徒的时候，是吧？在大马色的路上，空中有大光，这时候呢主耶稣在空中呼唤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我们看重复出现两个名字，这个是特殊的时候。那神自己的名字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宣告自己是谁的时候，他就出现了重复耶和华耶和华，他是要告诉摩西，通过摩西也告诉全人类耶和华他是怎样的一位神。那耶和华的宣告是什么呢？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宣告和很多人以为的，现在很多人读圣经，也有人来在查经的时候来跟我提这个问题，说旧约的耶和华给人的感觉是一位残酷无情的神，滥杀无辜，种族灭绝，动不动就杀戮，是吧？这是人们很多人对旧约的耶和华的一个认识，一个印象。但是神他自己宣告不是这样，是蛮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接着呢再次强调这个事情，神的恩典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你看神在不断地重申他的属性，就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说得非常的详细，是吧？非常的具体，神是赦罪的神。那后边这句话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张力了。后边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发现我们现在时代的这个很多的传道人牧师，他在讲神的时候往往重点强调前边耶和华的恩典慈爱，是吧？赦免人的罪孽，但是呢很少讲后边这句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因为这个张力太大了，就是说前面说赦免人的罪孽，是吧？过犯和罪恶全赦免了，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然后接着又说这么一句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你前面你既然赦免了，为什么还要追讨？而且呢这个很厉害的，不但个人呢还要继父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追讨他的罪，是不是很给人感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前面说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这些呢全赦免了，然后呢接着又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这个为什么不讲呢？就因为这个张力太大了，没有办法平衡。那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高深的水平能够平衡，这不是我自己能平衡的，是神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一点都不矛盾的。首先我们注意一点啊，就是这里边说的是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这个神没有说为所有的人，大家看到没有？千万人很多了，是吧？千万人，但是呢，千万人相对于现在世界上80亿的人，大家想想，是非常非常少的人，千万人。而且人类历史上，不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个80亿，是吧？总之呢，千万人很多，但是呢，相对于总的人类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主耶稣得救的人少数，是少数。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表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千万人，但是呢，相对于总人类的人数是一个极小的一个数字，比例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我认为可能不到1%。那我们要对神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对神的属性要一个平衡的看待，不能过度的一直在说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忽略了神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属性，就是他的公义。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那这句话就是一个平衡，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神，他的公义的表现就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看似矛盾，实则是平衡，是统一的，是一致的。那我们经常讲到我们蒙恩得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是吧？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去读圣经，我们看神对人不是没有要求的。现在有人有一种观点，就是 unconditional love， 说神是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这个完全是人道神学，完全没有根据的。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无条件的爱人，没有，这个绝对不对。神是有条件的爱。赎罪祭，如果我们看赎罪祭，在利未记，所有的赎罪祭都没有说神爱人，你没有条件，你继续作恶，神爱你就赦免你的罪了，绝对不是。故意的犯罪，神不会赦免的。还有一个错误的说法是，神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你，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说法，很害人的。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改，你只要相信耶稣就行了。你继续犯罪，你按照你的本相已经接纳你了嘛，你就继续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大家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不改变生命，还是继续骗人，继续诡诈，那将来天堂都是这样一帮人，是吧？就现在跟现在社会一样，那这个天堂谁愿意去呢？还要提防别人，别人要害你。不是这样的，圣经不是这样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说按照本相接纳你，你就这样恶，这样坏，神就接纳你。不是的，要悔改的，要改的。好，我们看一下利未记里面讲到赎罪祭，4:2，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误犯了一件，不是故意犯的呀，是误犯，就是他不知道犯了，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献给耶和华作为赎罪祭。所有的赎罪祭我们看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犯罪不是他故意犯的，是不知道情况下误犯的，这种情况下才有赎罪祭。不要有一个误解，就觉得赎罪祭献了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圣经没有这样教导。我们看希伯来书，一个是6章，一个10章，都讲这个事情。主耶稣也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信耶稣可以继续犯罪。圣经一贯的教导就是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够进去进天国。神的旨意都在圣经里边，让我们要如何的生活，是吧？好，接下来34章8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就是摩西看见神他宣告他的属性之后，他的反应就是急忙的俯伏敬拜在神的面前。他说，主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摩西为什么急忙的下拜呢？因为他听见了，他听懂了神的话。耶和华虽然是蛮有恩典又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不等于不发怒。耶和华是烈火，而且耶和华发怒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蛮有恩典有怜悯就永远不会发怒，神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而且不以人的有罪为无罪。所以摩西看见了神的这个公义，他赶紧在神面前俯伏敬拜，为百姓求说，你的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而且呢把我们看为你的产业。再次强调以色列百姓是神的产业。我们看这里边，摩西他把自己列在以色列当中的，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他没有说赦免他们以色列人，是我们包括摩西自己的。当摩西说完这个话以后，神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好，神听到摩西这样祈求，神没有说好的我就按你的要求赦免他们，而是神说我要立约。立约什么意思啊？立约就是双方要守约是吧，要按照约定去行，也就是说神要立规矩的，要跟他的百姓，可以我承认这是我的百姓，但是我有要求，这个约呢就是要求。接着他说百姓在这个约上如果守住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行奇妙的事，而且呢这个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从来没有的。那从来没有就是要让外邦人看见耶和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以色列的神他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是可畏惧的事。那这里边有两个对这个事的描述，一个是奇妙，一个是畏惧。奇妙一般的怎么会让人畏惧呢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奇妙的事同时又是大而可畏的事。那对于那些敬畏神的人就是奇妙的事，神保守他们恩待他们怜悯他们，但是呢对于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对于那些外邦人来说就是可畏惧的事。那我们要怎样看待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是让我们这个感觉奇妙呢，还是让我们感觉可畏呢？那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和神的关系。所以神的行为，神的大能，对于那些爱他的人不需要惧怕，但是对于那些不信他的人就应该惧怕。接着十一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后边这几个迦南的民族。接下来十二节以后呢就是要宣布他所立约的内容。其实这些内容以前都讲过了，在实际上也是这些内容，但是呢神不厌其烦的在重复，因为人容易忘记的，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重复。十二节，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一直在强调不可与当地的外邦人立约，不可以接纳他们，不可以和他们同在的。接着说，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这个祭邪就是 jealous， 就是嫉妒。嫉妒呢，这个不好的词是吧？但是用在神身上呢，就是一个好的词。神不能容忍他的百姓既拜自己又拜那些的偶像，神是祭邪的神。所以翻译成祭邪就是那些邪恶，神是不能容忍的。这个呢其实是为百姓的益处，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就是一步一步就随从他们去拜偶像了，吃他们的祭物， 就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了，就等于跟他们一样成为拜偶像的民了。接着十六节，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就是所罗门，是吧，是一个大有智慧的，可以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看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警告了，是吧，人的这种软弱就容易犯这种罪。接着十七节，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我们看这些吩咐不都是十诫里边的第一诫第二诫吗，是不是，然后后边就是守节了，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那后边这些呢都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除酵节，然后呢十九节就是头生的归耶和华，不但是人长子，然后呢牲畜也是，所有的公的牲畜的头生的都是归耶和华的。那这些呢以前都跟大家都经文里面分享过，所以呢我们就不再更过多的来重复。二十节除了讲到头生的驴的处理，然后呢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前面都讲过了，是吧，以色列人要带着礼物的朝见神。后边二十一节是讲到了这个安息日，安息日的规定就是不可以做工。接着二十二节是七七节，就是五旬节。为什么叫七七节呢？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天的第二天就是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发生很多事情，是吧，我们就知道了。后边一个呢，这个是叫收藏节，这里面讲到的是在年底要守收藏节。这个我们可能会有一点误解，这个收藏节就是祝棚节，就是公历的九月十月份，就是秋天呢，秋天收成嘛，收割了庄稼就要收藏起来。那为什么叫年底呢？这个年底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日历公历的年底，而是农业的农历的这个年底，就是收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要守收藏节。然后接着这个就是三大节期嘛，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以色列的三大节期。接着二十三节，你们要一年三次朝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些都是对他百姓的要求。接着二十四节，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土地。我们看神讲了这么多的要求，这个就是神前面说的我要立约，是吧，你要做神的百姓，你要守这些约的。然后呢你守这些约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按照神的要求一年三次朝见耶和华带着礼物，那结果就是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土地。贪慕就是觊觎啊，就是想夺取，对不对？这里边说的什么，没有人，没有人敢，也没有人能贪慕你的土地。这个土地是神给你的，没有人能够夺走。但是呢前提就是这个约，大家看到没有，又简单的重复了一下神跟以色列人立的这些的约定。二十五节，你不可将我的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这些呢都是以前讲过的，是吧。地里首先出熟之物你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个不可用山羊羔的奶煮山羊羔呢也是有不同的讲法的。那我接受的我认为对的说法呢，就是这是一个当地人的一个异教的一个做法，就是不要效法当地人用山羊母的奶煮山羊羔。接着二十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就是前面讲这个约啊要写在书上吧，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圣经，是吧。摩西五经又叫律法书，里边讲到的最多的都是这些律法。 他接着二十八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这就是一个根据了。为什么我说这个两块石板上写的呢？就是十诫，不是后边那些所有的那些律法，太多了，不可能写上的。这里边就是明确告诉我们，石板上就是十诫。接着二十九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这是一个特殊的事情，摩西的面皮和耶和华说话就发了光。这是为什么发光呢？是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可见呢这个光的来源就是耶和华神，是吧？大家有没有留意，摩西有两次和神面对面四十昼夜，但是呢第一次下山的时候呢没有说他脸面皮发光了。大家有没有留意第二次，这次面皮发光了。然后呢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这个看来这个光呢是很明显的，不是模糊不清的看不见的，是很清楚的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的。不是像现在的那种擦上一些的这种化妆品显得发光，是真正的在发光。所以呢让人看见以后呢很惧怕，以色列人看见以后都惧怕他。接着三十一节，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吩咐他们。其实我们看就圣经来说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对吧？都是以前讲过的，都是在重申前边神这个约的内容。然后三十三节，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告诉以色列人。那这里边一直在说摩西他的任务就是转达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的命令，是吧？接着第三十五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这里边反反复复在说蒙上帕子，揭去帕子，是吧？那我们花点时间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光是从神来的，是吧？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然后呢才这个面皮发光了。那刚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两次都是四十昼夜，前面也是四十昼夜不吃不喝，这次也是。这个不吃不喝呢当然是神托住人，是吧？给人这个能力的。现在呢有的人据我了解我听说过有这样人的，学摩西也不吃不喝，这个想四十昼夜，结果呢就是人最后受不了了，崩溃了。首先人是血肉之躯，是吧？不要凭着血气啊，摩西他可以四十昼夜，我也来，我也可以。摩西是摩西，你是你，不要这个就是过高的看自己了，以为神既然能保守摩西也能保守我。那如果有这种想法呢，其实人是我觉得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神。这是神的主权，神保守摩西，当摩西在他面前四十昼夜面对面，神就可以给他这个恩典。你不行啊，主耶稣他也是啊，四十昼夜在旷野，是吧？那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保守了摩西，保守主耶稣，那就一定要让你也这样吗？那如果我想怎么样，神就一定要满足我？那你是神了，大家想一想，我们要看清自己啊，我是受造物，我就是个人，我要仰望神，看他的旨意，是他是不是让我要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呢？还是我凭我的血气我也要这样跟摩西一样？其实这样的想法就是人的骄傲，摩西能我也能，主耶稣能我也能，凭什么主耶稣开四十昼夜不吃不喝，那我为什么不能？你试一试啊， 你试试结果你就饿死渴死，就这么简单。说人呢，不要太骄傲，不要太狂妄，要认清自己，我就是我，我不能跟摩西，也不能跟主耶稣比，甚至我不能和某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弟兄姊妹比。神可以给他这个恩典，但不一定就给你，这是神的主权嘛。如果我要怎么样，神就必须给我，那就是你是主了，对吧？我们要看清楚自己。好，这件事情就是说，摩西两次在山上都是40昼夜不吃不喝，但是呢，不同的是，后来这一次他的脸上发光了，面皮发光，第一次呢没有，并不是第一次也有，人们没看见，绝对不是的，很清楚的是吧？看得见的，他的面皮发光，而且呢，这个面皮发光是让人们有反应的，是人们惧怕的、害怕的。那这个为什么第二次面皮发光呢？那两次我们看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就在于第二次耶和华和他面对面向他宣告了神的名。那看到区别就是这个，为什么神宣告了他的名以后摩西的面皮就发光了呢？那我觉得就是摩西对神的认识更深刻了，更清晰了，更明白了神，所以他的面皮就发光了。我以前呢，刚信主的时候，曾经有听到牧师关于这个面皮发光讲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弟兄姊妹不需要过多的好奇对于这些事情特殊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对于这件事情呢有他的一个评价。在保罗的眼中，这个摩西的面皮的发光，我们看保罗他并没有给他一个特别神秘的一个说法，或者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恰恰相反，摩西他对保罗对摩西这个面皮发光呢，他是这个从他来看，这个不值得过度的去宣扬的。而且呢，他把这个摩西的面皮发光和新约的执事，就是保罗自己他领受的，也就是其实呢，就是代表所有的新约的执事，是吧？神的话语的侍奉者。我们看一下吧，在哥林多后书3:6，他叫我们能承受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呢，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经义又作圣灵。那用字刻在石头上赎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好，我们看保罗对摩西这个脸上的荣光的评价，就是这个荣光呢是暂时的，是吧？会渐渐褪去的。而且呢，他说这个摩西他的执事是属死的执事。属死的执事什么？就是摩西他是律法的执事，是吧？摩西借着摩西赐下律法嘛。这个不是我们要去评价摩西，是圣经，是保罗，是也是圣灵光照他，让他如何来看待摩西面皮发光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对圣经里边这些特殊的事情，我们如何来正确来看待。如果圣经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就最好了。尤其是新约的圣经对旧约的事情有一个评论，那就是一个终极的一个正确的评价，是吧？主耶稣常常讲到旧约的圣经，它有一个重新的定义。那保罗写的话也同样有这样的权柄的，因为是圣灵感动他说的，不是凭他自己说的。所以关于摩西面皮的发光，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定义。接着第八节，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保罗就告诉我们，不要过高的看这些表面的这些荣光。他说我们这个现在做的侍奉神是属灵的执事，虽然我们面皮没有荣光，没有像摩西那样荣光，其实呢我们更应该有荣光的。他接着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的大了。 那这个就是其实比较旧约的执事是定罪的，就是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是吧？在讲这个概念。那称义的执事就是我们新约的这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耶稣基督带来的是恩典的福音。那我们在传扬这个称义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是有荣光的。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荣光就算不得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那这个将废者呀，其实呢就是在讲到律法，并不是说这个摩西他要将被废去。其实前面讲了说这荣光是渐渐的没有的，不是一直存在的。那后边又讲到这个帕子，保罗呢用这个帕子来形容人，因为不能认识神，在人的心里边有这样一个帕子来遮盖着他们呢，就不能够真正明白神。我们看这个十三节，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是吧？接着引申到，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那这里边讲的就是犹太人，讲到犹太人，他们还在他们的心里边有一个帕子，不能完全的敞开。所以呢，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保罗这里边就让我们对这个摩西的面皮发光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认识。保罗并不是轻看摩西他的面皮的发光，而是保罗想通过这件事让我们更加明白新约和旧约。新约是旧约的更新，是吧？是主耶稣带来的，比旧约的这个执事更有荣光。不要过度的看这些的表面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边上山上他的身体发光，是吧？圣经说他的衣服洁白放光，这个好像这个漂布啊，就是当时人们所能想象到的那种洁白，就是一个形容，就像漂布的能够把这个布漂的那样白，那样洁白圣洁的光，主耶稣发出来。那主耶稣这个光是真正的荣光，是吧？是圣洁的荣耀的光。那比摩西这个光就完全性质不一样了。摩西这个光是从那里反射来的一点点光，很快就消退了。但是主耶稣他是真正的神自己所发出来荣耀的光，这个就完全不一样。那关于这个摩西他蒙这个帕子，刚才我说了，我很久以前听到过牧师讲这个摩西蒙这个帕子的意思。这牧师说摩西为什么要蒙这个帕子呢？因为他这个希望这个光啊不要很快的褪去，要多保留一段时间。就像我们这个水呀，放在暖水瓶里边把它盖上，就是保温，不要让它这个热量散去的太快。他就说这摩西很珍惜这个光啊，就是把这个帕子蒙在脸上，这个光就保留的时间更长一点。我现在是不接受这样的说法的。那样的话就变成了，大家想想摩西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他是这个很希望这个光能够存在他脸上长一点，能够更久一点，是吧？那这个心态我觉得作为一个摩西一个属灵人，他不应该看重这些的人的这种虚荣，好像我脸上有荣光让大家看到，那我就很开心，你看我与众不同。他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其实不需要把这个怕的蒙在脸上。如果是这样一个心，愿意这个让自己有这个荣光的话，他应该让众人多看，是不是？那我们看他为什么蒙帕子呢？就是其实他顾念这些的百姓，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惧怕，他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怎么回事，所以呢，摩西他是因为顾念百姓的软弱，他就故意把自己的这个荣光给盖住，用这个帕子盖住。另外呢，也是一个他自己一个谦卑的表现，他不要让别人看见自己脸上有光，是不是？所以说有那种说法说啊，为了让这个光多存留一点，能够把这个帕子蒙住。我觉得这种说法呢，是一个和他的这个属灵的情况是一个不和谐的一个行为，一个心态。那摩西这里边讲了好多次是吧？见到百姓，那就把这个帕子遮住了，遮盖一点。然后呢，当回去见神的时候呢，又把帕子这个拿掉了，把帕子拿掉了呢，那个牧师也可以这样讲，把帕子拿掉就是又再得到点神的这个光照嘛，让这个光更就像充电一样再充一点，让这个光更能够持久。其实呢，他再见神的面不需要戴帕子，因为他戴帕子的目的就是不要让百姓害怕嘛，但是见神呢不需要，对不对？他见神也不是说把帕子拿掉，是为了多得点神的这个光。我不相信摩西他是这样一个为了这个荣光，因为有这个荣光而高兴，不愿这荣光褪去这样一个心态。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多的揣测圣经人物他的心态是怎么想的，就是说圣经怎样告诉我们，我们就怎样来讲。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吧？因为百姓害怕，百姓惧怕，摩西呢就把帕子蒙上脸上。摩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不要让百姓害怕。另外呢，我认为摩西他这样做也是他一是怜悯百姓，另外也是他是一个谦卑的人。那这个谦卑表现很多是吧？一个就是不要让自己让别人觉得很厉害很特殊，因为摩西他本身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摩西他说摩西生来是吧为人极其谦卑，这个不是他自夸的，摩西他的这些的表现行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把帕子蒙到脸上，我觉得呢也是这样一个他的一个性情，他的一个品格的一个表现，就是不要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如果是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喜欢显露自己与众不同的人，那他这个很好的机会啊，就要露出脸来，露出自己这个荣光来，让别人看，让别人惧怕，显得我多厉害是吧？你看我和神见面，我这个脸上有荣光了。那大家想想，如果摩西他是这样一种生命，这样一个人，其实呢那神能不知道呢是吧？如果神知道他会用这个面皮的发光去得荣耀的话，那神如果知道他这样做，神可以不给他这个光嘛，对不对？第一次没有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来看待这个摩西，不要用人的办法去猜测他怎么想。好，接下来我们看第35章，摩西召聚以色列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继续前边的传达神的这些的吩咐命令，其实就是这个约的里边。你看接着又是这个关于安息日了是吧？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圣安息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处的一切的住处生火。所以我们看这个安息日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安息日这一天呢不可以生火，就是不可以做饭的。那在安息日之前呢，那你就要做一点多余的这个 留到第二天来吃，是吧？接着第四节，摩西对以色列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那我开始呢跟大家讲了，从35章以后呢，就是很多的前边的重复了。我们可以对照25章里面讲的，25章里面就讲到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人，让他们要献给耶和华礼物，这些礼物都是干什么呢？就是建会幕的。那我今天呢，我就想这一段呢，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则，就不去深入的具体的讲这些经文了，因为呢，就是前面讲的，为什么圣经要这样不厌其烦的又重复了一遍？圣经里边很多这种，我发现我们在读圣经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圣经是非常的不厌其烦的。我们人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枯燥无聊，觉得哎呀又重复一遍，很多的这种重复的经文，前面讲过了，后面又讲一遍，有的呢甚至一字不差，又就是像这种这个 copy paste 一样。你看，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前这些的要以色列百姓奉献的这些东西，前面完全讲过的，这些呢都是建会幕需要这些材料，这是一个预备材料的预备。那后边呢，10节以后这一段呢，又是这个讲到人这个心里有智慧，凭着感动来为神来做工，就是人的预备。你看接着呢，就是要做这些的做工的这些的内容都做什么，也都是前面有的，是吧？都是前边第一次摩西在山上40昼夜从神所领受的如何建造会幕，这些非常具体详细的这些的要求。所以呢，我们这个35章呢，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则，就是我不想过多的来讲这些经文了。比如说30节，这里边讲到这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名招他，就是前边也是提过的这个人，是吧？材料的预备让以色列人奉献，然后呢人员，比撒列就像一个这个总工程师总设计师，然后呢那些这个愿意的，神给他们智慧，让他们呢这个凭着神的赐给的智慧建造神的会幕。这个会幕的建造有些是说的很具体的如何来造，但是呢有些呢不可能用人的文字来描述，那怎么办呢？就是神通过，你看这里面讲又以神的灵充满他，31节，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他是一个全面的多面手，不但是能做这些的就是这些布的这些帐幕啊这些的东西，还能做这个铜匠金匠银匠的活儿，我们叫一个 Smith 是吧，铁匠，就是这些的金银铜这些的完全不同的工种的比萨里都可以做，然后还可以雕刻，这个里边很多非常精细的，比如说金灯台呀、这些东西，还要描绘出、绣出来，还有雕刻这个基路伯，还要用宝石做这个祭司的服装啊，非常多的这些的不同的内容工种。总之呢，这些都是神赐给的智慧，神赐给的能力，做出神的功来。最后35章35节，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棕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奇巧，比如说金灯台是吧，用同一块金子锤出来一个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中间是空的，要能够传递这个橄榄油的。所以说这里边内容呢前面都有，我就不再这个在经文具体的讲了。我们看36章，同样的我们在前面呢这些内容都能够找到的。 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这个亚和利亚伯等于是一个副总工程师，并且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耶华蒙耶华赐智慧聪明，叫他们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照耶华所吩咐的做工。接着说，凡耶华赐他心里有智慧并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萨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你看这个做工，一方面是神给智慧，另外一方面呢是神呼召，神感动他们来做。强调的都是谁做神的工，不是凭着啊我一时冲动我要做，是神感动的，是神呼召的。现在教会也一样，是吧？是神呼召的，他会赐给智慧能力。接着第三节，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舍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们所做的工。这是什么？就是原来这些工人呢都有自己的事情做的，但是现在呢不可以了，要离开他现在做的工，专职的专心的来做神的这个圣所。也就是说做神的工不可以兼职，必须专心来做。所以当今时代有些传道人就是不愿意辞掉世界上的工作。我的同学就有这样的，他原来做 IT 工资很高的，教会呢他认为教会给的工资比较低，不能够满足他家的需要，然后呢就兼职做一个兼职的传道人，然后呢不拿教会的薪水。就说他也有理由，就说保罗还支帐篷的嘛，然后保罗支帐篷，那我也现在等于支帐篷，我也做我原来的工作，然后呢我也做教会的事。其实呢这个比喻是错的，保罗支帐篷并不是他要这个做一个工作然后兼职做教会的事，完全不是。保罗是全职的传道人，他是全心全意做这个传道的工作的，他不是兼职。他之所以做工，就是因为教会不成熟，不能够给他提供这个财务上的支持，是他被迫的无奈之举，而不是说我为了拿世界上的高工资不影响我的生活，然后呢我就兼职，好像很有爱心。这个我们要明白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兼职做你能不能专心的做呢？能做好吗？是不是？所以说神呼召的人一定是专心的来做神的工作。接着我们看这些人，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来什么礼物，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够了，但是百姓还在陆续的拿礼物，还在奉献，但是他们认为不需要了，已经足够了，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奉献给神也要抓紧时间的，也有机会的。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就不能奉献了。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银行上存着一大笔钱，然后呢我们可能那时候圣灵会责备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拿出一部分来顺应圣灵的感动奉献给神的家。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吧，这个赤身而来也必赤身而去，我们的财产放在什么地方更有价值，是吧？主耶稣说这个积攒的财宝在天上是没有不能朽坏的，是吧没有虫子咬的。那这些人他们都是积极来奉献，肯定有一个时间，可能一个星期十天不一定，但是有人呢第一天有感动就拿来了，有的人呢犹豫想，哎呀要不要这个金戒指要不要拿来呢，想了十一天来了，人家说不需要了，够了，是吧？奉献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家里面缺乏，我们能够奉献是神的恩典。 好，接下来第八节以后呢，就是具体的一项一项的，前面都有的是吧，前面那几章啊讲了很多会幕里边的各个部位，这里开始讲的呢就是这个帐幕的这个顶盖，这个每幅幔子这个宽度啊长度啊，这个前面都有的，所以呢我说这些经文不需要我们再过多的重复了，这个重复就是真是浪费大家时间了，每一项一项的都是讲这些事情。那我这个大纲呢都跟大家列出来了，每一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事情，我们以前呢也有大纲，大家可以对照对照看的结果呢，我为什么想跟大家讲呢，就是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个尺寸，就是前边讲的比如说这个竖板，就是这个围墙啊，这个竖板尺寸多少，然后这个拐角的地方什么样，大家可以对照前面，就是神的吩咐，神吩咐摩西这个会幕要怎么来建，那后边呢就是人实际是怎么来建的，这就是实际建造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一一的来对照是不是一样的尺寸、数量、材料各样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一样的。你看36章31节，他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五栓，我们都可以一一来对照，大家如果有兴趣，如果没有时间呢不想花时间去看，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就是完完全全一致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建造会幕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一丝一毫都不能够改变。所以说神的话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主耶稣说的连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主专门神专门嘱咐摩西是吧，一定要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会幕里一切的这些的器具，就是神家里边做任何的事情都必须认真专注，不能够轻忽。圣经为什么事无巨细的这么详细的讲了一遍，然后呢在后边又事无巨细的不厌其烦的又再重复一遍，就是在传达这样一个旨意，让我们看见摩西他们真的是按照神的要求一丝不苟的去做的，完完全全一点不能够改变的。就是我们在做神的工的时候就是要这样一个态度，那应用到我们现在，就是神赐给我们圣经了，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忠心的原原本本的来讲，不能够加添自己的意思，也不能把神的话剪掉，这个我认为不合理，这个我想不通，然后呢我就不讲了，错过了丢掉，这都不可以。做神的工就是要忠心，保罗说的嘛，神所要管家的就是忠心，忠心就是神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说，我不可以加上自己的意思。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